乌克兰情报部门话，对俄罗斯的情报工作占据上风。英国专家话，俄罗斯的入侵战略已经失败，面临抉择。中美围绕俄国 G20 地位进行角力，福耕还田，中国多地政府征用水泥地，韩国准备加入印太经济框架。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7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大约一个月之前，俄罗斯的军队逼近了基辅市，但是一直没有在该地区取得太多的进展。乌克兰国防部的情报总局局长布达洛夫透露说，乌克兰在对俄罗斯的情报工作上已经占据优势。布达洛夫在乌克兰媒体的专访里面说，俄罗斯军队已经遭到乌克兰线人渗透，掌握了他们的战术步调。不单只是军队，乌克兰的情报线索还可以直达政治圈和领导层。他指出，俄军的很多战术非常老套，类似中世纪时期，而且指挥部还做出多种误判，这个都能够被乌克兰方面巧妙利用。布达洛夫说，乌克兰军队很突出，俄军作为全球第二大军力是个庞大的笑话。他说，我认为春天很快就要到了，我们的森林将一片新绿，而俄军将会承受巨大的损失。3月26号，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紧张局面有所缓解，基辅方面宣布将会取消周末到周一的首都封锁令。这一做法是来自军事指挥部的授权，在封锁令解除的情况下，基辅地区的民众可以恢复在日间的自由走动，当地的紧张局面有所放松。有行业人士指出，在现在的局面下，乌克兰军方正在对抵御俄军的进展上取得更多信心。3月25号，莫斯科发出指令，宣称将专注于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的战场取得进展。但是行业认为，这个并不是一个能够让人掉以轻心的信号。西方领导人继续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化学或者生物袭击的可能性发出警报，呼吁重视俄罗斯的威胁，导致人道危机进一步升级。目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的和平谈判仍然难以达成全面共识。乌克兰政府声明说，在谈判期间，基辅坚定要求莫斯科必须归还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的领土。尽管克里姆林宫声称乌克兰愿意讨论承认领土控制权，但是基辅当局没有做出上述的让步。3月26号，一位英国高级军事分析家评论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最初战略已经失败。莫斯科的高层现在必须决定下一步应该做什么。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战略研究教授菲利普斯·奥布赖恩认为，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外国观察家采取了简单的初步分析，来假设俄罗斯的军事优势将会导致其在战争中占上风，但是这个是对俄罗斯力量的非常错误的看法，没有考虑到俄国的士兵是不是愿意冒险，同时乌克兰的能力亦被低估了。奥布赖恩对 BBC 说，自从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来，乌克兰人一直在为战争做准备，他们不想生活在俄罗斯独裁统治下，现在俄罗斯必须决定做什么，他们可以升级局面，亦可以降级。奥布赖恩认为，降级将是最理性的行动方案，这个会帮助推动两国达成协议，但是现在俄罗斯似乎并不甘心这样做。目前莫斯科仍然在国内掩盖俄军在乌克兰遭受的损失程度。近日一份被删除的亲克里姆林宫媒体报道显示，俄国国防部认为在乌克兰丧生的俄国士兵人数超过10000人，相关言论继续遭到俄罗斯政府的严格压制。奥布赖恩警告说，如果俄罗斯最终选择升级局面，将会意味着要是就重新开始重建军队，要是就通过数诸化学、生物武器或者是核武器打开潘多拉的盒。 佢总结话，虽然俄罗斯可以选择升级局势或者是降级，但是当局实际上并不拥有足够的资源来完全满足当局在乌克兰的军事意愿。美国政府在3月25号公开声明，支持取消俄罗斯20个集团 G20 成员国的资格，以谴责俄国政府对乌克兰发起的入侵。相关的讲法引发中美两国的新一轮角力。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寻求参加今年迟些时候开的 G20 会议，相关讲法引发其他成员国的哗然。3月25号美国总统拜登在北约峰会之后说，他认为俄罗斯应该被驱逐出 G20 的组织。目前美国方面已经同一些国家讨论过这个话题，不过如果有 G20 的成员国不支持，那至少也应该让乌克兰参加 G20 的各种会议。在 G20 会议的问题上，中共政府做出强烈的反应。中共外交部说，俄罗斯是 G20 的重要成员，任何成员都没有开除其他国家成员资格的权力，相关的讲法引发大量的关注。行业指出，同7个集团相比， G20 可能会更加注重多国共识，那在这种情况下，逐出俄罗斯的可能性很低。但是如果普京出席今年的 G20 峰会，可能会遭到其他成员国的当面谴责。亦有分析认为，中共政府近期对俄罗斯的处境感到十分惶恐，担忧会发生今日俄罗斯明日中共的局面。评论人士何旭说，中共政府担忧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很可能就是未来对待中共的方式，因此在驱逐俄罗斯 G20 资格的问题上，北京政府才会做出十分激烈的反应。在这个之前，北京试图在国际社会装作中立，但是这次是做出了一个明显的亲俄表态，这个亦意味着中共在东欧问题上越来越难以采取走钢丝的立场。近期的东欧地缘冲突导致粮食安全危机升级，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多地政府发起退林还耕、复耕还田的社会运动。来自社交媒体的相片和短片显示，多地政府将之前的篮球场、公园广场甚至是水泥马路作为复耕还田的对象，在路面上铺上泥土，整成耕地种菜。对此网友批评说，这样的做法好有大炼钢铁的感觉。在今年3月上旬，中共主席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呼吁保障粮食安全，并且提出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能力等多重主张，旨在增加粮食产量。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多地政府发布指令增加耕田，但是这一号召导致很多农民的果园林地被损害，一些地区亦开始拿水泥地做文章，在路面上铺泥土插秧。微博的网友评论说，水泥地里面种番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政府部门不顾农民死活，斩果树种番薯，几年前搞退耕还林，现在为了政绩退林还耕，强行切断农民的经济来源，好难找到这么荒唐的政府，乜嘢政策都是一刀切。在这个之前的多年，为了响应中共政府的发展号召，全国各地很多耕田被改作林地，征用为地产开发项目，甚至被建成观光度假村。这个都造成了中国耕地快速减少的局面。近期中国国务院宣布将展开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相关调查直接和粮食生产有关。3月11号，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粮食作物出现出口损失，已经导致国际粮油贸易市场出现短缺的可能性增加。中国市场每年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黄豆、玉米、小麦等产品。2021年，乌克兰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玉米供应来源。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从乌克兰进口的玉米824万吨，主要是用于饲料加工，这个意味着中国有三成的进口玉米是来自于乌克兰。美国南卡大学市场学教授谢田评论说， 中共去年大量进口主要粮食和富粮，大幅囤积，粮食储备接近世界储备的一半，现在粮食储备可以支撑一年，但是一年以后如果粮价继续上涨，中共还有外汇购买更多的储备吗？青草会不会真的成为选项？评论人士何旭话俾希望之声听，今年时至中共二十大，习近平政府呢次关于增加粮食生产嘅号召，亦出现咗类似厕所革命时期嘅现象。各地政府为咗政绩，滥竽充数，做出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嘅举动，本质上仲系造假。咁样落去，中国嘅粮食危机只会越嚟越严重，仲有大量嘅资金会被浪费。中国社会只会更加的民不聊生，最终可能会引发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韩国总统换届导致印太地区局势变迁，由于新政府准备增进和美国的关系，作为印太地区的重要成员国，韩国准备加入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组建的四方安全对话组织，亦有意加入美国组建的印太经济框架。据美国之音26号报道，韩国政府这个星期召开相关部门首长会议，讨论参与印太经济框架的问题。当局表示，将会同美国保持紧密沟通，促进组建一个推动透明投资、高标准基建和数字连接、符合国际标准的经济平台。而在几日之前，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的高官亦在采访里面说，韩国对加入印太经济框架和加入 CPTPP 持积极态度。这个意味着韩国将会积极涉足亚洲和印太地区的贸易组织，这个和之前相比是不寻常的。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任期内致力于稳北、亲中、和美的战略模糊政策，试图促进和北京政府的关系，并且宣布不增加萨德飞弹，亦不加入美国和日本组建的军事同盟。这些主张遭到继任总统尹锡悦的外交团队的批评，说这个是屈服于中国的经济，对北京采取妥协态度。韩国产业研究院研究委员金秀东说，现在韩国选择向国际印太经济合作框架靠拢的做法，和北京近期暴露的问题有关。金秀东对美国之音说，韩国有意参与印太经济框架，不单止是因为和美国的同盟关系，韩国供应链的脆弱部分在疫情之中已经暴露了出来，特别是这个供应链里面有中国、俄罗斯、越南等违反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韩国认识到了这些国家可能造成的问题。韩国成均馆大学中国大学院教授朴喜顺认为，这种变化是因为国际经济环境正在改变，韩国的储存芯片等种类的制造技术大多数是来自美国，为了营造尖端技术能够顺利流入韩国的环境，和美国的合作非常重要，今后韩美经济合作将会超越单纯的贸易，在技术、供应链、环境和数字等领域广泛展开。这一次的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在当日节目发布的时候，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